于当时的犹大国的那一种的领导阶层的败坏，提出了很严厉的指责。那在这一章呢，继续的来责备他们他们已经沾染了世俗所以在五十七章在前半部就责备，因为领导者的败坏导致于整个国家呢也就步上了这个恶习，染上了世俗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章呢，在提到这些百姓沾染素食之后，神要怎么样再把他们带回来，带回到安息的地步那我们首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呢就责备了当时的人对于义人的死亡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回去了，也没有人思念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义人被神收回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那么从这两节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这犹太的选民根本不知道死亡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呢他们以为能够躲避死亡这是最好的，所以常常就是附和那一些没有道德的人那一起来逼迫这些神的仆人逼迫义人那义人死了他们觉得说他们很侥幸他们没有死所以说他们就跟那些恶人一起来作恶，但是他们都没有去想到这个人活着的目的何在，那么死亡又有什么意义，在当时他们没有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主里得到安息的人，我们就应该对于这个死有一个积极乐观的看法，好像希伯来书里头所说的我们在这个世上享受安息，我们就能够体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里的里头的人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这样活泼的盼望。因此我们基督徒对于死的看法认为说，死亡是一种祝福，死亡呢能够死在主里头才是一个真正的安息这样是非常有福气的。可是这对当时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死亡的事情放在心里头那这里特别提到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因为神知道人的一生的道路走到哪一个阶段最美，神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必为了说一个人这个英年早逝觉得说很可惜，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比如最近我们北区有几位年轻的信徒，比如说在儿童教会一个姐妹大概三十几岁吧那么她就被主召回去了当然了，有些人觉得很可惜像去年是前年，在台中有一位那个成大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姐妹大学四年级了突然之间那么得到重症了离世了。不过感谢主，我去看的时候，她的妈妈跟她本人非常勇敢，她妈妈跟她讲，主耶稣要把你带回去，天使要来带你回去了。那么这个这个姐妹呢，她也很坦然，这个年轻的姐妹妈妈也很坦然知道怎么面对这死亡。所以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对于死的那种观念是乐观的积极的，知道在主里头死是有福气的所以基督徒的死不是死就是死掉，是睡了所以我刚刚才说没有信主的人只有一个概念而已，叫出生入死。那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 们是灵命重生的，所以出死入生啊。出死入生的人呢，一定可以体会到他的好处。一个有永生的生命在里头的，他能够胜过罪恶，恶者不能够害他，他能够表现出死入生的那种的积极的生活，就是爱心。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出死入生。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哈，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所以我在想，我们呢信了主，我们已经体会到重生的生命。那在这个重生的生命里头，我们会有基督的爱，有爱，那自然我们心里就想平安，就有安息。所以在第二节这里说，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他们个人在坟墓里头安歇的。好，那坟墓这里写着在床铺上面，小字写床铺上面，跟主耶稣讲的没有错，是在床铺上面睡着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我们对于死亡，我们用正面的态度看，是积极的态度看，是有价值的啊。所以外邦人忌讳谈死，我们基督徒反而很乐意让大家知道死亡真正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啊。那么当时的人，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安息，所以他们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出死入生嘛。好，那第三节到第四节以后，先知又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他们就跟世俗同流合污了。第三节说，他们就变成污秽的儿子，变成奸夫妓女的种子了。神叫他们说，你们都要过来，神要跟他们算账了。那这个污秽的儿子，什么叫污秽的儿子？行邪术了。那你看看，在现在在这个整个社会上，在媒体里头，你可以看到行邪术变成一种正当的行业了，对不对？教人家催眠术了啊，教人家通灵了、观想了，现在已经变成很稀奇，大家很好奇的东西，也都去学了。这不是成为巫婆的这个儿子吗？这里又谈到奸夫跟妓女的种子，这是指的说他们呢已经变成怎么呢？成为魔鬼的儿女呢？他们只会争权夺利，只会贪图享受，如同那个我们前一章第九节到十二节所说的，那一些权贵，他们只看重世俗的好处，结果他们就是成为奸夫跟妓女之子。这样的人怎么心里会有平安呢？他们只不过求短暂肉体的平安，肉体的享受。那第四节这就提到，他藐视先知那种态度，向先知喜笑，张口吐舌，这个就是这一些已经与神的生命隔绝的他们已经丧尽良知啊，所以他们已经放纵无度，不以为耻，还跟先知扮鬼脸嘲弄先知就好像今天假如说我们坚守圣洁的道理，或许会被人家说太古板了，怎么现在不能够吃抽烟喝酒，不能够跳舞甚至我们过去在这个电视还不流行的时候，教会还禁止不要看电影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这种的这个要求被一般其他教派以为说这个太古板了，这种教会很古板其实我们教会对于这个信徒生活这种要求是合乎这个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无论吃无论喝无论穿都是照规规矩矩的在尤其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也是鼓励我们信比如在姐妹刚刚提到仪容问题那沙巴教会你注意看他们那个会堂的门口都会画那个姐妹穿着要怎么穿因为沙巴那是很那个什么东南亚那个热带的气候的那个地方嘛他就那个一个样本在那边姐妹应该怎么穿特别说那个无袖的不要穿进来在沙巴就这样所以这个 在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说为了啊，能够持守圣洁，主要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些人是不以为然，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走的这个方向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污染了。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所以这里就责备他们淫乱不堪了。像第五节这里说，他们在橡树各青翠树下，橡树跟青翠树是象征着好像有那个灵气在里头，是非常吸引人的，是让很多人呢就把它当作神来敬拜了，那这个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有这样的情形。那这个异教呢，常常就是在这个有橡树各青树下，或是山谷间在那个青树下，在那边异火攻心呐，那在那边好像，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教会也不支持这个丰年祭？丰年祭里头，根据他们原住民讲，不只是拜那个神还有醉酒。丰年祭是醉酒，那醉酒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是断然的这个排斥、拒绝这样的做法，往往就在那个时候就淫乱起来了，丰年祭完了也喝酒啦，就淫乱了，比如说在十诫下杀了儿女。在旧约时代就有人把儿女送上祭坛上，把它烧掉，要讨好他们的神明，那就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有没有人把自己儿女送上火坑呢？也是有为了讨好自己的虚荣心那结果怎么样呢？把儿女呢就鼓励儿女要追求世上的一些成就，忽略了信仰的追求，那只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这些虚荣心好像偶像一样所以有些儿女呢就这样就送给世界的神了，无形当中就做父母把儿女的灵命把它杀掉了那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要献上自己子女当作活祭给我们的神，是活的不是死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生命活的有价值，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欢的，来侍奉神的。那这样的儿女呢，他一定知道照真理行。那照真理行，这是做父母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旧约时代呢，这个拜偶像的人弄到最后是毫无亲情，只顾自己。第六节呢，这里说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因为他们呢，外邦人其实都各地都没有两样。他们认为光滑的石头就好像台湾那个大石头叫石头公把它当作偶像来拜以为在这个石头上面有自然的神的力量拜拜它或者战争可以战胜，在生活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所以这个就是以比较奇异的那种现象呢就要当作神来拜。那今天很多人大概也是这样，以某某人他有那个什么特异的功，那什么特异的功夫是吗就把它当作神了这个就是跟这个是没有两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有些什么不晓得气功来源何在那他认为说这个能够带给我们身体的好处就学了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小心，不要把它当作神了这个一定要小心的。那七节八节这里头提到什么呢？提到他们在高又高的山安设船榻，在那里献祭。献祭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在那里扩张船铺那么在那边行淫乱的事情。在以西结书22章那里就描述，把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比喻作两个淫乱的姐妹，为了讨好巴比伦、亚述、埃及他们竟然跟那些男人做起淫乱的事情来，为了要得到他们的帮助。所以那个以西结书里的描述那种非常的透彻，有些人以为说圣经怎么会把这淫秽的事情描写那么清楚 这个就是彻底要让大家知道说，当时的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因为为了想要得到世上的好处，不择手段，弄到最后不但信仰上淫乱，道德上也淫乱了。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就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事业上，在婚姻上，不要为了他一点点的好处，没有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比如说我听说信徒啊，到大陆去经商工作，为了讨好那些客人或是这个上司，人家带他去卡拉 OK 他就去了，去卡拉 OK 又不是单纯的只唱唱歌一定一个男人旁边一定要一个女人在旁边，只要你坚持不要，人家每一个人都有，只要你一个没有个怪物，人家会笑。有的人就经不住考验了就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了这个是有时候很危险若不及时醒悟的话就陷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在婚姻上呢，在事业上，不要只是为了得到世上一点好处，没有我们基本的立场这个是我们应该大家互相提醒那在第九节第十节这里就提到他们真的是为了讨好异邦的这个神明呢，他们不辞路途的谣言他们竟然就把很多的油啦、香料啦带到远方去他们还不觉得说这个枉然的他们也不觉得这个疲惫，为了得到他们的马兵，为了得到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帮助，他们竟然不择手段那 把这些一些礼物带到外邦去。结果圣经怎么说呢？他们跟他们结盟，这里第九节是说他们自卑之见直到阴间，他们不了解说这个是跟阴间的鬼立约跟这外邦的立约是等跟阴间的鬼立约，因为他们是属于恶者嘛，属于魔鬼的，你跟他立约就是跟阴间立约，必死无疑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绝对不能够同流合污了那第十节这里说他们为什么说那么劳苦路途遥远非常疲倦却不说枉然呢？当然这个假神他总是会有一点奇异的特异的能力嘛，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吸引这些犹太人过去去拜他们的神呢？所以这个灵界的事情其实我们在今天也要懂得分辨了，要懂得分辨他拜的这个神到底是不是真神，真神特质在哪里要弄清楚有些人就不搞不清楚这个神他的来源在哪里，他能够做什么，跟人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有些人没有去思考，就觉得他有特异的能力就信他了那再来就是说同样基督教来讲那我们也要分辨他们这个教会也说有圣灵也说灵言，那我们就要分辨他讲的到底是讲什么，从圣灵来的他不会专论世上的事情大概各位也有听过有些的教派牧师一上台引一段经节就讲到社会政治各方面去了，根本离道理很远，那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灵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应该是好好去分辨不要因为他有一点点的好像特别的能力就觉得说他这个也有神同在所以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要懂得分辨再看第十一节说他们这样做呢是要自食其果，十一节到十三节神就责备他们借着现在责备他们说你怕谁呢，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些事放在心上神就问了你们到底怕谁怕这世俗的力量吗为什么竟然害怕当中就说谎了像这个亚哈斯王，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就知道了，他怕什么，怕北方的亚兰国还有以色列国所以他就说谎了，其实他心里要依靠亚述，他不敢讲，先知跟他讲神要是预兆给你要帮助你， 他说我不敢试探神，我不敢求，这个就是说谎，哦，所以人啊，也害怕不依靠神啊，就会说谎，啊，那么神很有耐心，第十一节这里又说，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吗？你能不怕我吗？当一神生气的时候，啊，神在那边等待，看看我们能不能悔改，悔改，啊，他就要赦免我们，啊，不悔改呢，啊，最后就是要刑罚。所以今天我们在做主的工，我们也要注意，当教会不照神的道理行的时候，神会生气。那神生气，神闭口不言，不同工，啊，现象明显。假如说我们不赶快悔改，那灾祸接着就会临到。好，那我们看第十二节，啊，他说：“我要指明你的公义啊，至于你所行的，多必以你无义。”啊，为什么说神要指明他的公义呢？意思说他们自以为义，自以为我们所做的是公义的，是对的。那么神就说了，说其实你所行的都跟你没有益处，好像法利赛人自以为意，我一天进食几次，哦，那么我奉献多少，哦，这个就是自以为意，其实，啊，他已经离神的道理很远，所行的都是欺压别人，所以他们好做高位，那个法利赛人爱做高位，哦啊，欺压寡妇，哦，那这些都是虚假的，哦，所以神都很清楚知道。再看十三节，哦，十三节这里神就说了，其实你们靠这些偶像啊，到最后真的灾祸来临的时候，他一点回应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以世上世界为我们的神的话，你看看有一天呢，钱财不能帮助我们，地位不能帮助我们，啊，那到头来啊，我们呢，啊，就失去了依靠了，啊，那最后呢，很可能就这样，啊，这个沉沦堕落了。那十三节这里特别说，啊，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啊，这里说神啊一定会帮助那个信靠他的，啊，那么最后那个圣山就是神的教会，神的福气呢，啊，永恒的基业，永恒的产业，啊，会来报赏他，啊，所以一个的真正投靠神的，啊，神最知道他需要什么，那么即使他在患难当中，他心中仍然有安息，啊，因为他知道神没有离开他，啊，神会给他永恒的产业。彼得就最好的例子，啊，按照彼得后书来看，啊，他最后也是被抓去要，啊，处死，啊，有人说他是被道钉十字架，啊，尽管如此呢，他在临终之前他写了彼得后书，告诉当时的信徒说：“我现在要出埃及的，啊，意思说他要死，死就是出埃及。他出埃及怎么进迦南，得到神的恩典？哎，他非常的坦然，啊，因为他知道，啊，他信靠神，啊，所以呢，神让他心里得到安息。啊，种种的迹象让我们知道说，他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他也不害怕，啊，他心里有安息，竟然睡在兵丁的当中。这个就是人信靠神的人。”尽管在患难当中内心有安息，啊，因为他知道神会祝福他。所以十四节到十六节呢，这里就提到，啊，劝勉那些，啊，这个沾染世俗的要赶快离开世俗，离开世俗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十四节神就说了，说，啊，你们，啊，要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当中把它除掉。这百姓的绊脚石是什么呢？假如从一到十三节来看，最主要是什么？敬拜偶像，把世界当作神了，啊，这样的绊脚石要把它除掉，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么神愿意，啊，来跟人同住，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信徒的软弱，一定要想办法把绊脚石把它拿掉。那拿掉绊脚石怎么拿呢？啊，好像启示录第三章撒迪教会当中啊，很多信徒是已经有名无实的，啊，是按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些人很危险呐，已经濒临到死亡的地步了。那怎么把他带回来？圣经主耶稣怎么指示呢？说你要想想你是怎么领受的，你本来也不是属神的，为什么你能够领受这救恩？因为我们接受了爱心。所以今天教会啊，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到，我们爱心 有多少。一个有爱心的教会，神一定啊会把许许多多慕道者带到啊他的教会来，啊，有爱心的教会，那流失的人也会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呢，要想一想，要怎么样啊能够把它绊脚石除掉。第一个就是先有爱心来对待这些软弱的，啊，然后呢，来为他祷告。怎么祷告呢？让他的石头心呢，要变成肉心。假如说他石头心没有变肉心，你再跟他讲，他都没有用。夫妻吵架的时候，硬着心，因为他还有石，还是石头心嘛，圣灵还没有软化他，你再跟他走辅导，他听不懂。所以我们今天要下功夫祷告，啊，求神的灵感化他，让他的石头心变成肉心，那这样就有救了。那进一步，你再带领他到道理里面去，啊，那这样呢，就能够把他石头拿掉，啊，所以这里说要把绊脚石拿掉。那十五节这里就提到，至高者就愿意跟谦卑人同住，啊，神是至高无上，他竟然呢能够来到人的内心呢，跟心灵痛悔的人同住了，啊，那么只要人神肯跟人同住啊，那就有救了，啊，那表示神的恩典丰丰富富要临到人的心，啊，所以谦卑人的灵就苏醒了，也就是说他的肉心变成石头心变成肉心了，啊，他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犹太人，啊，本来是石头心的，本来是 大声喊说要钉死耶稣的人，啊，这些人后来悔改了，因为圣灵的领导嘛，所以他们都问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啊？这是石头心已经变成肉心了，哦，所以，神愿意跟他们同在。人最怕的是什么？被神拒绝，啊，被人拒绝了，那就等于在死的地步了，哈，那在十六节这里头告诉我们，我必永远不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灵性都发昏。其实我们的神呢，啊，非常知道人的软弱，人呢，啊，真的是不堪一击，真的是人非常脆弱，好像一个花瓶掉在地上就脆掉了。神都知道啊，那所以神呢，他一直的在等候人呢，啊，要帮助人。所以以赛亚书四章我们也读过二十七节那里啊，那些在患难中的犹太人呢，啊，他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我们被掳到外邦呢？为什么我们祷告神都不听呢？其实不是神不听。其实不是神不知道他们的苦境，而是说他们还不懂得他们的错在哪里，所以神就慢慢的让他们呢，在这个异邦受管教，哦，所以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十七节这样说：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神让他们被掳到外邦的目的何在？就是要来管教他们，让他们能够还有余地啊，能够有机会能够悔改，那么神啊就造就他们。可是有很多人到这个被掳到外邦的时候还是硬心，所以不得不神再三的来管教，一直到他们悔改。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神用永恒的爱来管教他们。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神是公义的，他不容许人啊一直在罪恶当中不断的犯错。再看十八节十九节，那么神做了这些管教以后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人要跟人，神要跟人同住啊。所以十八节说：“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啊，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到医治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神啊，最知道人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看见他所行的道，也就是说他最明白人的问题在哪里，那神要主动引导那些谦卑肯悔改的，所以撒玛利亚妇人他这个谦卑肯悔改，所以他就得到安慰了。所以神要引导世上那些谦卑肯悔改的人得到这个好处。那再来看这个十九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近处的人。你看这个神啊，真的是太慈爱了，他不但造就这些软弱的人， 同时让软弱的人刚强，刚强之后他们成为神的见证人。所以在以赛亚书43章那里已经告诉我们，神要那些耳聋的、眼瞎的得到造就，造就以后神要让他们成为见证人。所以19节这里就说了，要让这些败坏的人得到造就以后，还要造就他们嘴唇，然后呢，让他们呢能够透过嘴唇来做见证，让近处远处的人都得到神的医治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得到这个神的恩典，我们也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的嘴唇。好像以赛亚先知第6章所说的啊，他神洁净他嘴唇以后，他讲话就大有能力啊，所以他能够做好先知的角色，来医治很多人心灵的疾病。好，最后呢，我们看这一大段呢，这一小段就是从49章到57章，就有一个段落了。那这个段落，这我们要记得，这个49到57章是在谈耶稣的工作，仆人的工作啊。那主耶稣啊，从这个53章那里提到他的十字架救恩，54章谈到教会的建立，55章谈到福音的普及哈，56章呢就谈到了啊，得恩典的人就能够享安息啊，但在安息当中不要忘记。一定要怎么样呢？要离弃罪恶，才能够跟神同住。那20节最后交代一句话：唯独恶人好像荒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跟淤泥来。那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恶人是指什么？就是说在恩典当中轻看神的救恩，不懂得领受神赦罪跟创造之恩的这些人，他们当然不了解什么叫真正的安息，他们只是在罪恶当中打滚，所以呢，他们内心里头好像翻腾了海，在世上仅得到短短的平安，那么常常心里头呢，就是说很多的罪恶在他心里头翻滚了，那么所作所为的都显出他们罪恶，涌出这些污秽，内心的那些污秽的意念啊，表现在他的言谈当中，表现在他们生活当中啊。那么这样的人呢，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那这个就是跟前面我们所说的，在神恩典当中的人得到安息，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单单只是守安息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内心是不是真正享受了安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人呢，我们一定要积极追求到内心的安息，那才不辜负神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跟创造的恩典，所以我们真教会你看五大教义都跟这个有关系，从洗礼洗脚礼，一直到这个圣餐礼，都是在教导我们在主里头。怎么样享受赦罪之恩，那怎么样享受创造之恩，创造就是说人我们能够营造一个爱的团契，营造一个安息的一个有平安的一个教会，那就是圣灵的帮助。那安息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些都做到，我们想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个五大教义的确是非常重要。